越南政变，此版名夫话获习近平支持。新年前，中国各地商业界冷清，殡仪馆火爆。美联储官员呼吁进一步加息压制通胀。美国债务达上限，财政部采取非常措施。富士康未经许可投资中企，被罚1000万。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0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近日辞职，好快获得了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一个共产体制国家的国家主席主动请辞非常罕见。西方媒体普遍认为越共高层发生了内斗甚至是政变。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认为越南这一次政变取得了习近平的支持。据越南官媒报道，阮春福是为他以前担任总理期间手下的违规行为担起政治责任而提出辞职的。他的直接背景是越共打击腐败的行动。多间西方媒体认为国家主席辞职在越南共产党史上前所未见，越共高层应该是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甚至是政变。资深媒体人此晚明夫在18号说，可以断定的是越南发生了一场政变。他分析，同时同阮春福退出政治舞台的还有两位副总理和三名部长等多位官员，这些人几乎都是被称为改革派的政治人物。在这一场权力斗争中，大获全胜的是以越共总书记阮富聪为首的保守派。越共总书记阮富聪在2021年初打破惯例，第三次当选越南最高的领导人职务，引起外界的批评。他从2016年启动的反腐败运动被外界认为一方面为他整肃了政敌，另一方面亦巩固了越南共产党的权力。在中共二十大期间，习近平大获全胜，任用的都是效忠自己的习家军，而被外界认为是改革派的李克强、汪洋等人被排除在外。此版明夫认为三个月之后越南亦发生了几乎同样的事。此版明夫说，这一次发生政变的主要背景是77岁的阮富聪在几年内就要退休了。如果按照现在的党内排序，由68岁的阮春福接任总书记的可能非常之大，但保守派并不想将最高权力者的位置交给改革派。此版明夫提到，去年10月底阮富聪访问北京，是中共二十大后第一个访中的外国领导人。他同习近平举行会谈，而且获得习近平颁发友谊勋章。因此此版明夫推论，依而家的情况来睇，阮富聪是去同习近平商量怎样对付改革派，而且取得了支持。他表示，两年前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并推翻了民选全国民主联盟政府，而事先军方首脑亦同中国的王毅外相见过面。这几年来，中国周围的几个国家，比如阿富汗、缅甸和越南的政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据传北京都是在水面以下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此版明夫还分析了国际局势，他说美国、日本以及英、法、德等北约国家已经在密锣紧鼓筹备对中的包围网。另一方面，中国亦在努力增加自己的伙伴。如今两大阵营已经逐渐形成。此版明夫说，在阮春福主导外交之时，越南基本上所走的是亲美路线，而受到越南民众广泛的支持。而下一任的越南政府是否会放弃亲美的路线，改为亲中路线，值得继续关注。越南国家主席突然辞职，亦令到外界担忧越南经济可能出现的变化。路透社报道中，援引专家分析指出，虽然阮春福被认为是重视经济成就的领导人，但他的去职不会影响到越南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国资本的开放的政策。长期驻越南的中国商人阿红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政局的突然变化会对商界人士的心理造成影响，心理层面上会有影响，可能不敢加大投资，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主席啊，叫你走就走，还包括两个副总理，这个幅度非常大，大家心里面都怀疑会不会出现第二个中国这样的情况。 但他认为越南的经济改革已经上了轨道，不太可能轻易向后转，未来五年到十年越南经济依然会高速增长。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中国疫情大爆发至今未见缓解迹象，中国传统新年临近，但很多城市的商业街冷冷清清，年味全无，而医院和殡仪馆则人头攒动。居住在广东某市的湖南人刘女士19号表示，她周围的人全部感染了，当地医院挤迫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重症率居高不下，当地和湖南县城染疫离世的人都不能够及时火化，需要等一个多星期。她对希望之星的记者说，我有几个同事的父母亲已经走了，还有我们学校的退休老师也都走了好几个。我们老家湖南县城那边现在方舱医院都装不完，遗体就是放在公园广场大桥旁边大树旁边，就是这个病啊，走的人是很多的，县城都处理不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情况，跟我们有事沟通的人反映的情况都是这样。北京市民孙女士表示，都说农村的人看不起病，命丧家中，城里面的人亦都一样。他对希望之星的记者说，北京最紧张的时候12月十几号的时候，北京发生医疗崩溃，有一个40几岁的人在那里看病，上午还在医院那里没有床，回来了下午又去医院亦都是没有床，回家晚上三点多就死了，死在家里面他租的屋，我们的同事就是他的隔离。他说离世的人太多了，殡仪馆烧都烧不切，民政局说可以运烧，就是两三个遗体一起烧，大家拿回屋企的骨灰是不是自己的亲人都不一定的。无锡网友云光河表示，截至2023年1月3号1983年出世的他已经失去了6位亲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网友江少披露，他们一个村就有200几个人离世。14号流传网络的一段影片显示，吉林通化大家搭临时帐篷存放遗体，排队等待火化。据网络消息，在中国遗体袋一度卖断货，棺材亦都是供不应求，单价飙升至1-2万元。中共官方14号宣布，自去年12月7号开放疫情管控至1月12号的36日里面，大约有6万人染疫离世。据公开的数据，2021年中国有1774个殡仪馆。网友计算说，若果是一个月6万人离世，每日每个殡仪馆平均火化不到一个人，这个同殡仪馆大排长龙甚至等待好多日才能够火化的实情相差甚远，中共简直侮辱了所有人的智商。大纪元报道，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说，三年来中共一直在这里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令到4亿人离世，这一次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共会有5亿人丧生。李洪志大师在2020年3月的《理性》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疫情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李洪志大师还在《理性》一文中开始了平安渡过这一劫的方法，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美联储官员表示，尽管美国的通胀看上去有所见顶，该机构将再次采取加息措施。有多名官员表示，希望看到利率保持在 5% 以上的水平。摩根大通的高层亦认为，美联储的利率会高于 5%。 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梅斯特18号说，下一步仍然会有加息，政策的幅度将经过会议讨论得出。同梅斯特一样，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布拉德表示，他亦认为政策利率将升至 5.25% 至 5.5% 之间，并补充说，政策制定者应该尽快将它提升到 5% 以上。截至去年12月，美联储的大多数官员都认为，未来几个月的政策利率将在 5% 至 5.25% 之间。1月19号，摩根大通总裁戴蒙 Jeremy Dimon 评论说，他认为通胀问题不会很快从市场中消失， 这个导致美联储没办法在加息到 5% 之后就刹车。为应对飙升的物价，美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 4.25% 至 4.5% 的目标，达到15年来的最高水平。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涨了 6.5%， 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少的年度涨幅。戴蒙和 CNBC 说，他认为行业仍然过于乐观，近期通胀放缓来自暂时性因素，例如油价回落和中国经济因为疫情放缓，市场处于不安状态。如果未来能源价格恢复上涨，而美国经济出现温和衰退，美联储将可能将利率升到 6% 来控制通胀。他说，任何人都很难预测经济衰退，他确实担心恶劣的公共政策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即将达到超过31兆美元的债务上限。财政部表示，将在1月19日开始部署非常措施来应付棘手的账单问题。上个星期财政部曾表示，一些非常措施包括暂停对部分政府账户的投资、赎回公务员退休和残疾基金、邮政退休人员健康福利基金的现有投资，以及暂停联邦雇员退休制度储蓄计划和政府证券投资基金的再投资等。福克斯新闻称，这些措施可以令到财政部能够继续向证券持有者、社会保险受益者和其他人支付债务，至少到6月初，同时亦令到拜登政府和国会议员多赢得5个月的时间，来通过提高或暂停债务限额的立法。据路透社的报道，近年来美国联邦支出逐渐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国债不断膨胀。尽管债务上限在2021年12月已经被提高到 31.4 兆美元，不过随着美国去年12月的预算赤字暴增为2021年同期的3倍，国债将再度面临违约的风险。这个月13号，财政部长耶伦呼吁国会尽速采取行动提高债务上限，以保护国家信用。目前共和党人坚持将削减开支和提高债务上限挂钩，并在15号再次敦促政府减少支出。不过白宫在17号的回应说，这个可能导致威胁全球的经济灾难，并将影响多项美国政府的必要活动。白宫同时表示，国会必须无条件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在当前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的情况下，预计国会两党将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艰难的辩论。1月19号，台湾鸿海旗下的富士康因未经授权投资一间中国晶片公司，被台湾政府处以1000万新台币的罚款，约合33万美元。台湾一直对中共提振半导体产业的野心持谨慎态度，并正在收紧立法，以防止中共窃取台湾的晶片技术。富士康入股清华紫光集团的交易没有获得台湾政府的批准。路透社报道，台湾经济部表示，虽然富士康未经事先批准收购中企股份，因此违反规定，但不存在技术外流的担忧，对台湾经济或工业的影响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富士康在调查这件案的期间全力配合，因此该部酌情减少罚款。台湾政府禁止台湾公司在中国建立它最先进的代工厂，以确保最好的技术不会外流。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